来看这个上一次我们 是到第八章的第六第六到第九了今天从第十开始不过第六到第九呢它是回应了前面，是因为第八章他们上帝有告诉他们有一个应许要来到，就是他们的敌人要被除去他们这小孩在街道会有平安这个老人可以活得很老很老就当然这就不是一般的情况是他们一般所看不见的但是上帝应许说这一天会来当听到这些应许的时候百姓就质疑，所以第六到第九节呢上帝就责备他们就说难道我这样子讲你们觉得不可信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吗就是他们是移民上帝给他们一个名叫移民，移民就是说他们已经是上帝用各样的考验把他们保存下来的人他们既没有第一次出去被掳的时候被灭，他们在巴比伦70年也没有被灭连回来了还没有被灭都一直用上帝用奇妙的能力把他们一直保存，所以他们叫移民多数的人已经在不同的阶段就表现出不信但是这些人仍然还有信心所以上帝说如果我说的话你们觉得可疑你们就看看自己你们看自己是谁你们是移民，你们已经在许多的事上经历了这个大能，所以不应该怀疑上帝的应许因为我们今天也有时也会有这种的就是陷阱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困难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我每一次都很紧张很惊慌但实际上上帝有时就叫我们回头看说你是谁，我们只是本来只是一个灭亡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会离开我们的罪，我们怎么可能可以离开这个我们立约，就是我们虽然没有真的立约但是因为亚当违背了律法，亚当就跟罪立约了亚当就跟罪说我的后代世世代代做你的奴仆，你就只需要给我的后代死亡，这就是他们的工价，所以你喜欢不喜欢你的老祖宗帮你做了总之我们就生在罪中，我们一出生就为罪干活，我们就得罪上帝一直到死，所以结局就是死亡，从来没有改变过没有任何一个人改变过，在伟大的英雄富翁聪明人拿奖的不拿奖的都到同一个地点，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人可以改变一点点他的结局。但为什么是我们这里几个人，我们凭什么呢？我们不特别我也不是有两个头四条嘴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上帝却把我们跟世界这么多很出色的人分开了，是吧？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结局上面去，而且还用丰丰富富的东西来祝福我们。你有时这样想，你都觉得哇，这个太过不好意思啊！你说我好像没有什么资格可以享有这一切，但是这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说从头到尾呢，不需要你不好意思，因为从来都是我白白的恩典，你是没有功劳的，所以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衡量只需要谦卑来接受上帝的这个美善，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说回来，就是当时呢犹大人他们回来了，其实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神迹了，他们每天的生存也是一个神迹但是他们却因为眼前的这些困难他们就有时就觉得好像很不幸但其实他们以前在波斯在巴比伦更难的，是吗？那个年代是战败国，他们是被掳去的，是分分钟没有生命权，就谁杀你都可以的。那个年代更难，那个语言文化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那时候都活下来了，难道今天有那么难吗？ 其实没有那么难，那只是他们太过安逸了，就时间久了过好日子了，人现在总是觉得没有更好就不行了，但其实上帝没有亏待他们了。所以上帝重新的告诉他们说，我要跟你们坚固我以前说的约，就是永远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永远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也应该常常这样子回头思想啊，就是想我们是从哪里出来的，上帝怎么样从死亡当中把我们就是救出来。其实如果他没有要把我们带到天国，他这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把你抽出来又把你丢回去嘛，这样不用把你抽出来就好了，把我们留在死亡里头。既然他用大能把我们救出来，又把我们的罪归到了耶稣的身上啊，我不说我们的罪让耶稣痛苦，但是耶稣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啊。我再说一次啊，我不是说因为你今天多偷一样东西或者多做一样坏事，所以耶稣那天的铁钉就更痛一下，它不是一个比例的关系。但是的确圣经是说是我们的罪啊，就是耶稣受苦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啊，他因为我们的罪被压伤啊，因为我们的罪啊，他心灵啊被打击，这是我们造成的。所以如果上帝没有要救我们，他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罪重重的压在他的爱子的身上？肯定他是要救我们的啊，肯定是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只是在考验里头呢啊，我们或多或少哈、啊，会有这种啊的试探，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任凭自己的这种信心一直软弱下去啊，我们要常被神的话激励，再次的就是醒悟过来啊。好了，你说我好了，我耶利啊刚想起来，这样我怎么办？其实圣经是有明确的教导啊，就是昨天也有人问说，我一直觉得做基督徒很软弱啊，我是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很软弱。他就说可能是因为他知道的不够啊，可能有人这样说，就是说我应该是圣经知道的不够，或者是呢我肯定是没有真的知道上帝，所以我才这么软弱啊。可能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他就认为呢他没有得胜，他常常软弱啊，他没有信心是因为他知道不够，他知识不够，是吗？你认为圣经有很多知识吗？不难的，圣经的道理不难的。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就是那个跟你讲的人不懂啊，就把你搞到门头向外啊，就是把你转，不难的。圣经的道理绝对不难，救恩的道理绝对不困难。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得胜呢？为什么没有办法有能力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顺服，我们没有去顺服上帝。所以我们是知识上有了，但是感受上没有。我们知道神是爱，但是我们感觉不到他爱你，你感不觉到他喜欢啊，就是他喜悦你。如果你常常在各个处啊，就是工作的地方，在车上，在办公室，在家里，你都感觉到神爱你呢，你真的感觉到上帝在到处都是啊，他到处都跟你在一起。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感觉到他很远了。那其实圣经说他到处都在，这样我们怎么知道可以确信他到处都在呢？唯一的方法或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圣经说的，就是顺服他。你顺服他，你就感受到他马上给你一个感觉啊，他给你一个平静，他给你让你知道他喜爱你。因为上帝喜爱我们顺服他，他喜爱我们学他的儿子耶稣跑父神的喜悦。那这个道理呢，我想也不是我创的啊，也不是我发掘的，你看圣经是看到的 OK 啊，一直都重复的。旧约啊，上帝只跟百姓要求一件事，就是顺服，也没有别的了啊。这个撒母耳那么早的人就跟扫罗说，献祭啊，省起来了，你这个人要献祭不要献了，为什么？他说听命，是吧？顺从比这一切都重要。那么早这个道理就已经在了，只是我们现代的人呢很自我的啊，我们常觉得只要我们懂我们就可以有 但其实你懂的东西很多时候你不会拥有它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做不到，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得不到效果，是因为我们懂得不够，我们要更加去懂。所以很多课程就挤满了人了，很多人都以为去听去学他就会得到好啊，得到一个他懂了他就会得到，其实你懂了你得不到的。上帝对你的喜悦不是你懂，是你愿意做，你愿意顺服。所以你会发现一些没有很多神学的人呢，他的生命很活泼的，很有能力，有时他自己都不知道。反而有一些神学家读很多神学懂很多圣经的人呢，你看他的生命很孤单的，就是他拿不出东西给你的。你来问他啊，牧师啊，我生活这样，他说啊，去找那个人啊，他就跟你推责啊，叫你去找别人啊。这种问题不要来烦我啊，就我是神学博士，我不懂啊，这种夫妇吵架我不会啊，他不管了。也很奇怪了，你说哎，他不是满脑子都是知识吗？没有的，他没有办法经历他懂的东西。我很有福气认识一个老人家。也不是我直接认识的，他是一个我们认识的一对夫妇的亲人啊，在国内。他可能两年前嘛，他就自己因为他们叫他来啊，他就上网啊，每次我们聚会，国内其实已经很迟了，我们法国是我们是一点半，他们是七点半啊，连他有时我讲我会讲到五六点啊，连他也在那边啊，连他就两三年一直在，每次他都上来，他也没有讲话什么。有时他会，我问他有什么祷告，他会说一些话。那很奇妙的，你不用两分钟，他只要一开口，你听他讲话。有时他忘记关视频，我也看到他。OK， 你一看到他，你觉得这个老人家很健康，不是他的人，他的心灵很健康，他讲话很有喜乐，很有，就是你觉得他很有盼望的一个人啊。OK， 我都奇怪，我说哎，这个人。为什么会那么健康啊？就是他整个状态，问一问啊，没有教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丈夫，几年前这个脑啊有动过一个手术之后呢，他就不能动了，就是他的就是半身就不遂了啊，所以他其实基本上是全时间照顾他的丈夫，就是他不能翻身啊，上厕所什么都不行，全部是他要一个人去照顾。你想象啊，我可以告诉很多，我说很多的太太根本受不了，如果你还年轻，你根本不想跟这个不能动的人过一辈子啊。我都不知道他家里有这种事啊，就是他丈夫基本上什么都必须他来做。OK， 孩子孙也在啊。你说这样痛，而且不能够出去啊，她也不能去教会，因为她丈夫不能动，教会的人也不是很欢迎，因为教会很挤啊，所以她没有去教会的。然后说你怎么读圣经？她说哦，就上来听你讲哦。我说哇，就这样啊，人啊自己读圣经啦啊，自己就是跟其他人在网上祷告。哇，说这天养的哦，这个人这样活泼的，你真的不用。听他介绍他是谁，他做什么，不用的，你只要他一讲两句话，他祷告你一听，哇，这个人已经上到不到哪里去了。OK， 他已经不再跟你说啊，我的这个什么，我的那个什么，他要跟你讲，我们每一个都很丢脸，那他讲完了，我们大家都说没事了，我们都很好。你要这样经历生命，但是他好像不在这个层次了，但是没有方法的，既没有神学。也没有什么课程给他，什么都没有。他一倒，他的心灵就上去了。那我想问大家了，这秘诀在哪里？难道他叫做天才吗？不是，他应该就是很简单的过他的生活，每天上帝感动他，服侍他丈夫，他就服侍他丈夫咯。就是爱他的家人，他就爱，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他充满着喜乐。OK。他比那些常常说自己有什么忧郁症啊什么的人强多了。OK， 这其实这种心理病都是不顺服的后果来的。因为上帝在人的心里面给你一地的喜悦啊，你就活过来了。还有什么病？没有病啊！ 所以我就说回来了，所以基督教没有玄的哈，没有那种学识啊、知识啊，上帝常常就在一个人看不出来的一个生命里头呢，就让他能够开花结果，就让他茁壮起来啊，就反而叫那些以为自己很懂的人很羞愧啊，因为他的知识不能够造就他的生活。OK， 所以回到这里呢，这些百姓的确是长期啊，他们冷淡啊，或是他们对上帝信心软弱，有一个原因的，就是他们不愿意啊，就是他们放弃了啊，就是把圣殿重建起来。那只是有一个动作他们要做的，因为上帝把他们派回去呢，是要他们把那个被拆掉的圣殿建起来。那这些人呢，的确是做了一点啊，他们把根基也立了，祭坛也做了。然后来周边有很多敌人，他们就停了，他们不做了，一不做就停了几十年啊，他们就这样子荒废在那里。但每个礼拜还是去守安息日去献祭啊，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屋顶啊，就这样子啊，就是很简陋的地方。他说没关系嘛啊，反正可以聚会就好了。OK， 啊，上帝就说你们没有顺服，所以你们体验不到我对你们的喜爱。虽然上帝其实是喜爱他们的，不然哪里怎么会给他们回来？但他们感觉不到，那只是他们没有就是重建圣殿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啊，上帝不是很热切他的房子有没有被盖起来啊，因为上帝也不需要一个殿的，因为这个圣殿在那时那么重要，被上帝强调要把它重建起来，是因为圣殿是一个预表救恩。所以当时的人如果忽略圣殿，他就不可能会在其他的方式上面去想到救恩，因为只有圣殿的门、圣殿的摆设、圣殿里面的一切的东西呢，让他们想起救恩。所以如果他们忽略这个东西呢，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想救恩。忽略救恩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一个忘恩啊！因为我刚才说了，上帝做的最大的神迹就是把我们从死里头救出来啊！如果你连这个都看不见，你是瞎的，就没有办法再跟上帝说给我看你的荣耀、看神迹。上帝说你是瞎的，这个最大的神迹你都看不见，没有其他好看的了啊！所以上帝生他们的气，也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拒绝顺服啊，拒绝顺服去追求啊上帝给他们救恩的应许，这是神不喜悦的事啊。这个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到今天还是一样的啊，我在说很多人还是以为啊，他生活不喜乐、不满足，是因为他这个不懂，或是那个缺乏知识啊，或者什么？不是，只要你开始回到救恩 ，OK， 你注重救恩啊，你要知道啊，救恩是白白的恩典，连救恩的结果是结出善行啊，不要只有头没有尾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注重救恩呢，你的生命就开始活出基督，这是自然的。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那种对你的爱啊，他就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啊，你就不觉得说啊这个很难，你觉得不是了啊，生活很难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好吗？顺服啊，所以这是一个常常要提的，因为不是说只是我们这个年代很自我主义啊，所以我们要讲顺服，是每一个年代都是这样。亚当堕落之后，该隐就是自我的了啊，就是人类的表现就已经出来了，他不只是现在的人才这样子。所以上帝的儿子就一直都是对抗这件事的，就是基督的标志啊。如果你要讲他是爱，我告诉你更明显的，他是为着爱上帝而顺服的人，他是一个百分百顺服的人。如果当耶稣复活了啊，你就去耶路撒冷去找耶稣的那个空坟墓，很多人的坟墓上面都有一个墓碑的，你就找啊，这个人啊，说民族英雄啊，这个是啊，教义热心者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啊，可能很多人都给一些伟人留下一个标志吧啊。如果主耶稣的生命在地上33年，你看到你留下一个是什么？ 啊，就是给耶稣留下的一个形容或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顺。圣经常用这个字，他顺服，以至于此。所以他的这个性情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性情，好吗？啊，所以我们不单自己是这样啊，我们教导孩子也应该要这样，要注重啊。我也常说了，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什么都懂啊，语言懂 bug 啊，数学懂大学的啊，什么都会啊，弹钢琴、小提琴什么琴都懂 ，OK， 什么都会，但是就不懂顺服。他的这一生呢，只有苦，没有幸福的，因为上帝会跟这样的一个孩子作对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会顺服，上帝就会给他苦难来磨练他顺服。我们有时以为只是不顺服是一种性格，其实不是性格来的，是罪来的。啊，我们不要以为哦，这个很有性格哦，他不听话，这个孩子很有主见哦，哎，这个是现代的人美化他的。所以盼望我们父母每个啊都成为一个孩子顺服上帝的一个好的榜样啊，我们自己能够从顺服当中得福分，我们的孩子也可以从顺服当中啊能够一生经历神对他们的爱跟喜悦。OK， 好了，我们就继续了啊。今天我讲的比较长了，再讲15分钟。来，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经文是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一二三。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啊。那日以先呢，就是之前的日子啊，就不是他们了啊，因为他们呢，啊，没声音啊 ，OK， 他们呢？是上帝现在要祝福的人了 ，OK？ 那日以先就是之前，上帝说你想一想，之前是怎么样的啊？连这里就形容了之前，当他们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他们遇到什么后果啊？这里就说是上帝咒诅的一些记号啊，就是他们忽略把圣殿建起来，他们忽略救恩的时候啊。所以这里就举出啊第一个例子了啊，其实就是得不到顾驾啊，畜生也是如此啊，牲畜也是如此哈。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得不到顾驾，或是得这个动物啊呀，也得不到它的可能它所要的食物了。其实这是指出人在他的劳力上、劳作上呢，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益处啊。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白做工呢有时是倒霉了，是吧？好像你认为啊，你这次可以到国内去好好发展一趟去了啊，就啊想要大展拳脚，后来啊什么都赔上了，就两手空空回来。你说哎呀，错过时机啊。哎呀，遇到坏朋友被人家骗了，或者你随便你讲啊。其实你读圣经，圣经说这个是一个记号，是什么记号？是上帝的咒诅。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要很敏感啊，就是圣经里头会把天父不喜悦人的一些记号呢列出来，目的不是吓我们，是给我们更加知道要悔改啊。所以他说当时呢他们的祖先因为不听神的话了啊，他们做很多的事，他们努力的耕种啊，但是上帝不让雨水下来，全部死了，受不了啊，他们想要就是给自己就是多做一点，给自己赚多一点啊，连圣经说他们的钱到口袋就掉了啊，当然这个不是口袋没有缝起来，这掉在口袋就掉了，意思说呢，你这一边赚，上帝就从另外一边把它拿掉，啊，我想我们也都遇过啊，很多人可能想要用10年啊，把100万赚下来啊，拼命不吃不睡的去做工啊，好啦，10年100万赚下来，连第11年呢就生病了，连就把他那100万再贴上利息拿掉了。一场病就把他全部的财产都拿掉，因为他两手空空啊，他就想说，哎，这10年干了什么？ 哎，好像什么都没有，是啊，好像手是摸到了那笔钱，但是都掉了，口袋有洞了。啊，我们觉得这叫倒霉啊，这叫人生的悲剧啊！不是，不是，不是。你看圣经，上帝早早就说的。你看到这种事呢，上帝说：“你看，是我做的，是我对人的一个审判。”啊，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你能够工作啊，有果效，我们也不要相信是自己的能力啊啊！你可能呢、啊，好好念书，你能够毕业。啊，好像新华好好弄他的后院啊，后院就长草，漂漂亮亮啊啊啊！你要知道，很多人弄后院越弄越糟的，那、啊、可能会把后院变成是一个很不能耕种的地方。很多人很努力的读书呢，会每一科都不及格的，因为他太紧张了，他自作聪明啊，不需要读的他拼命读，连需要读的他没有专心啊，他是很懂，但是考试就不能过。有很多事情如果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保留下来啊，你工作一个礼拜你拿到了工资，上帝提醒我们说这是上帝的祝福，我们没有办法把福分收起来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手，福分没有办法放在纸袋里面，也没有办法锁在保险箱里面，福分只有上帝给我们的啊。所以如果当时啊，对这一批以色列人来说啊，他们可能很想，就是一心里面知道不顺服神，神不喜悦，但是又觉得说，如果神不喜悦，我们自己努力吧，对不对？我们就不靠嘛，不靠上帝了，嗯啊，什么大不了的？你不给我自己来啊，我有手有脚，我可以生活啊，所以他们就比平常做的更多，但上帝就是好啊。你认为你可以是吗？你认为以前你能够收进仓库的都是你收的吗？好，我现在就给你看，你怎么样收就怎么掉啊，怎么放就怎么没有。要么就是让虫来吃，不然就用敌人来抢。就白做工啊，你全部收美美放进去啊，连敌人说啊收得真好，一下全拿光。你宁可留在厂里面没人收，敌人还懒得拿。你都弄好了就拿掉了，就一分钟全都拿光了。所以上帝说这是记号，这是愤怒的记号啊。所以这个是对他们的提醒啊，当时啊，就是这些回来了啊，回到那个以色列地啊，但是没有顺服上帝，不讨神的喜悦，就是不愿意把圣殿建起来，不愿意看重救恩的人，上帝说你们看见吗？这些都是我对你们怒气的记号，为的是要你们悔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记号，就是得不到工价啊！我想，我们如果有生活上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应该啊靠主的恩典，要快快的悔改啊！不要认为啊再试一次，上次倒霉嘛，我再试一次。啊，有一个朋友以前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过说一下也可以让大家想人是多么荒谬啊！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啊，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他不是我的同学，他是我哥哥的朋友的朋友啊。但是可能我哥哥以前帮过他什么，我哥后来就毕业了，就回马来西亚，我一个人在那里。然后这个人就找上我啊，他就跟我说啊，我是你哥的朋友啊，什么什么，我也见过他了。我记得他说呢，我最近啊有一门生意要做。我知道这个人不是很正当啊，有生意肯定不是好东西。他说呢，你要不要投资啊？啊，我说我是穷学生啊，什么投资？啊，不用不用，50块就够了，50块，做什么啊？后来他就告诉我，他有一个想法，他要从，因为我那时读书的地方我在Winnipeg，Winnipeg 其实离美国啊就大概有50-60公里吧，就是在边界。连美国跟加拿大有一样东西是很大差距的，就是香烟。在美国呢，一包香烟马布罗是$1这样的，一到了加拿大就变7块了，因为加拿大抽税抽很重，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学生不读书干嘛？就是买一辆跑车，跑到美国去把香烟装满车，一上来一次就赚几千块，哎。哎，这家伙肯定是赌钱赌了没钱了，人家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啊，你没钱还，我们教你，你去走私香烟一趟。 但问题是他想走私香烟，他没有本钱去买嘛，他就到处借了，借钱然后能够让我先买，买了才来卖嘛。啊，我就听他这样讲，我说不要，我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他就一天来，连隔天又在门口又等我，哇！我说看到他，我就噩梦了。然后最后说好，我不投资你的东西啊，我就给他50块，我说拿去啊啊，他说跟你借，我说不要不要不要啊，拿去。OK， 就是说不想看到你啊，拿去。好了、啊、后来也就没有他消息了，平安了，他没有找我，让我少了50块钱，没关系了啊。过了一个月，又看到他出现了、啊，这次又来借我。我说你上次呢？他说上次倒霉啊，有人出卖我，过海做过境的时候给警察抓，全没收。他说不怕，这次我知道走哪一条路，再给我投资100块，我再去。你懂吗？人就是那，我举一个例子，我永远记得这个人，他叫 Larry 啊，这个人我不知道今天在哪里了，不过很可怜了、啊。他永远学不到功课的，他一直都认为他的失败呢是别人造成的。他每次他做不到一件事情，他就在想，嗯，是别人不对。你照一下镜子嘛，你很大可能你的样子很像贼嘛，对吧、啊？这海关可能看了也鬼鬼祟祟的开这种车，一定知道你有。里面藏什么东西？为什么总是说有人出卖你呢？他就不注意这些东西啊，就总是觉得这是他的运气不好。那我讲这个呢，你想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对吧？我们是有天赋的，我们不是运气过日子的，我们不是走我们说我们比较俗语叫碰巧啊，就命运，我们不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啊。如果有事情不成，一定有原因的，他不是倒霉一句话就算了，那个原因在哪里？圣经说在上帝，上帝很多时候透过这些就是打击呢，只有一件事，就是让我们悔改。我们就不要自己骗自己说不行，我再来一次，我下次一定会成功。如果上帝爱你，他就一直让你失败，直到你悔改为止。好了，说回来了啊，总之给我想到这个朋友了，我就说了一点啊，希望他不要听我的录音，他跑来这边找我。好，另外一个，接下来呢，他说上帝不喜悦的另外一个记号就是不平安啊。连这段经文说，就是第十节啊，他说呢，这个出入之人不得平安，原来这也是上帝的一个怒气的记号啊，就是人不单在自己的家里，人在外面都被咒诅了啊，东西会被抢，而且呢好像会遭遇人的一种攻击。哎，什么事情啊？哎，有人莫名其妙来抢我的东西啊，倒霉。真的吗？基督徒嘞，就这么简单，只是倒霉吗？就没有了。我想没有那么简单了啊。然后不是迷信说你要保护自己你才叫神喜悦啊，但是最少如果心里面为这些事情而难受啊，会有焦虑呢，其实这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是上帝要我们悔改了啊。连最后一个记号是最严厉的，就是呢他说我使众人啊都互相攻击啊，这比较特别啊。上帝说你们不单不平安呢，你们的敌人呢不是外面的人啊，他说是你们自己里面的人啊。那你说家人是吧，是不是应该相爱是吧，对不对？亲人是不是应该彼此帮助是啊，啊最至亲的啊，你说夫妇啦儿女啦父母啦，是不是应该彼此保护，对啊。上帝说是啊，这叫做我的福气啊，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上帝说这是我的咒诅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没有看为一件事啊，他觉得哎，这就是啊，大家什么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就哈哈 哈就走了，就觉得就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啊，你这里就说他使到以色列人的敌人呢，从里面出来的，不是从外面进来，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悦他们不守诫命的做法。啊，就是他们忽略了上帝给他们的恩典跟救恩。OK， 所以当我们发现哈 我们的家人不给我们安慰，或者说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成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呢，我们不要认为这只是偶然，这是理所当然 啊，我们要跟上帝求，求神改变我们啊。但第一，改变我们，也让我们更加像主耶稣基督啊。啊，那同时啊，也求神改变他们啊，让他们能够与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合一啊，以致我们可以追求同样的事情。不无论怎么样了啊，这个这里不是讲传福音啊，这里只是说上帝对他们啊，因为忽略啊上帝的喜悦而给他们的一些就是愤怒的记号，目的很简单，只是要他们回转啊。所以我们来看，再看一两节我们就结束好吗？第十一节啊，他说，但如今我带着圣仪的名必不像你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他说从前就是他们的先祖了，他们先祖遇到这一种很可悲的事不悔改，那上帝说你们我不愿意这样做了， OK， 你们我愿意善待你们。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鼓励了啊，当他们想到说他们的祖宗经这些事情，但是今天上帝说你们是移民啊，你们已经被考验了啊，现在只要你们愿意回转，我就向你们来施恩。所以这句话呢，他说我不再这样对待你们，我是移民啊啊，其实是向他们表达了上帝向他们和好啊。当然这个不应该被看为好像是一种交换条件啊，就是说啊，上帝说啊啊，他要我们啊干这干这的，做这做那的啊，好了啊，他就跟我们和好交换条件。其实这里是在说上帝已经愿意向这一代的人施恩，所以我们就没有借口啊，还在等候啊，或是还在迟延迟疑啊，到底啊要不要来到他的面前？到底如果上帝已经摆明说我这里有你要的东西，来。哎，我们就不应该在外面等说看看谁先去看进去的人可以出来吗？我们就不需要还保留这种就是有惧怕的心啊，还保留啊就是对上帝的信任， OK。 所以这里上帝鼓励他们啊，就说你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决定要施恩，所以你们应该放胆的去把圣殿重建起来啊。所以背后是有一个话题的，就是哈该也一直在讲的啊，也是马拉基也是一直在讲的，就是他们要把这个第二个圣殿重建起来啊，不是为着上帝要有一个房子我在说，而是为着他们要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他们要成为那一批迎接基督救恩的人。 OK， 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新娘啊，你结婚那一天对吧？啊，哎，你我曾经见过一个新娘，很可爱，她就是我的钢琴老师，我有故事讲，就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新娘我见到的，是这样的，她呢那一天呢，她很紧张，她要结婚了，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一个新娘呢，是她等新郎的，她很早就到教会了，连她站在前面等，连她的丈夫呢拖拖拉拉拖拖拉，通常你们知道是新郎等吗？新娘在里面。就是关在一个教会的可能一个休息的房间啊，等到会众都齐啦啊，歌也唱了两三首啊，大家很不耐烦啦 啊很心急的，新娘才慢慢出来，这样对吧？这主角嘛，那边啊，新娘在前面好像很紧张，这样啊，这个爸爸就把女儿叫出来，通常是这样嘛。哎，我那个钢琴老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我们群众还没到，他已经在前面等了。哎，我在结婚，你们都没有，没有，我们都坐在那边，他的未婚夫还没到，最后是他未婚夫走进来，而不是新娘。说哇，这个感受的确不同啊啊！当然他的性格是这样啊，他很急性的。不过一般上啊，我说如果我们看见的婚礼啊，或是一般的新娘所期盼的，应该是他应该是那个最后出来的啊，成为焦点啊，大家所注意的，这是正常了啊，当然这只是一个习俗了。那我意思说，你前面可以搞很多事啊，但是到最后那一刻呢，啊，大家都应该把焦点放在这一对结婚的人身上，因为那天是他们这个婚庆的日子，对不对？那你想啊，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儿子啊，前面 上帝用几千年啊，用圣殿，用大卫的国度，所罗门，哇，够威风啊！就是全世界讲这件事情要来，要来，要来，要来啊！好了，预备，预备，预备。到了耶稣真的要降生的前面几百年，没有人理了，那这个完全是不正常的事，是吧？而前面不是无聊啊？你说圣殿盖得那么美，所罗门的殿没有办法再重盖了，啊，也没有人会再盖回去，不知道怎么盖了。就只有一间也拆掉了，没有了，没有版图的，没有人知道。你说那时那么辉煌，那么有象征性，到这个新娘来的前面一百年呢，竟然没有人管这个事啊，大家都不记得了，或者大家都灰心了，不想了。所以上帝不许可的，上帝就让那一代人说不可以这样啊，所以一定要他们把圣殿重建起来，是因为要他们激励啊，他们就是一种迫切的心，因为基督快来了，他们是最后一代等候的人。当然很可惜啦，我们看圣经啊，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啊。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圣经说，就只有牧羊人啊，也不是因为牧羊人在等啊，他是刚好不睡觉啊，他们在雇羊，那天使在那边找，看谁不睡觉啊。可能今天就可能找到很多打游戏的人啊，是看韩剧的，可能还没有睡觉。不过当时呢，就只有牧人了，上帝就把这最好的福分先给了他们，这些人就领受了。那你就觉得上帝做了好多事情啊，为了让人可以接受福音，接受救恩，但是人的罪啊，一直使到人回到世界里面，一直就是长了。但是不能持久，又回去了啊，又回到世界里打滚，所以很惋惜了啊啊！不过上帝也不会因为我们不感恩，他就说不收回不给我们，他也不会啊，所以他仍然还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啊。只是我们今天我们蒙恩的基督徒要更加的提醒自己啊。OK， 我们的生活应该，如果我们体验了基督的丰盛，我们应该每一个时刻都要活出，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要活出基督的真实来。怎么活出呢？就是顺服他。你不能说耶稣是真的，你自己做另外一件事的啊。你不能一边说基督教是伟大的，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你生活是做另外一套的啊，这个是不合乎新约的。旧约这样已经被骂了啊，但是他们还情有可原啊，因为他们还没看见啊。我们新约的人呢，真的是要告诉自己，常常提醒自己，要靠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行的是相称的，好吗？啊，好了，我来读最后一节，我就停了哈，不然你们要一点时间来做预备啊。十二节好吗？我就停在十二节，我们念最后一节，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土地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移民享受这一切的福啊！他是把之前那个反过来，你们记得前面不是说他们种啊、多做啊，都没有酬劳啊？脸上帝说：“我不这样对你们了，你们这一批移民啊，经过了考验之后，我要祝福你们。”他都反过来说。他们要有平安撒种的，平安撒种不是说他们撒种没有敌人来啊，平安是叫做丰盛的意思啊，意思说他们的种撒出去会有丰收，之前是没有的啊，连上帝会让这些果树都可以长起来，而且配合他们就是降甘露啊，甘露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像雨水这样啊，我们可以开运河啊，就灌溉啊，但是古代的人很明白的，降水是上帝啊，是老天爷的作为，人做不到的啊，没有是那个啊。我今天我们在开车过来的时候，就刚好有一段路的，小小的哈，就下雨了，也就毛毛雨，不是很大，你们知道毛毛雨就会有彩虹啊。今天的彩虹很特别，就在我前面呢，就很大很大很大个。我们就这样，因为反正路上没人，只有我们在开车，就看着彩虹，看好漂亮啊，很少那么靠近看它。人在想，这个我看亿万富翁也搞不出来， 你用多少钱去搞一个彩虹出现在你眼前？没办法，这么大，而且那颜色那么鲜艳，就是摸不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漂亮的景观。你只能够说这是上帝啊，这是上帝的聪明，或者是我说有时候我说是上帝的幽默，人够丑陋了，上帝就弄一个彩虹给你看，说我还是很美的，给我们看漂亮的东西，因为世界太难看了嘛。天天打开报纸，要不是美国总统搞这搞那的啊，就是什么疫情这个那个的啊，不然就是在中国这样那的，太难看了啊。上帝说看彩虹吧啊，看彩虹，觉得的确啊。这个上帝是美丽的啊，他是美善的啊，所以这里说甘露呢，其实不是只是这个雨水这样简单啊，雨水是可以很伤害的。如果你说突然间很大雨呢，这农作物死光光的啊。我有一次下雨，我家刚才种小小的苗，就下很大雨，而且有点冰雹。后来我都打伞了，每一个小苗都打一个伞了，我邻居就拍照了，觉得这中国人很奇怪，竟然给他的花放雨伞，因为我没有东西盖啊，突然间的不知道怎么办，就拿雨伞出去。我说雨水不好啊，太这个时候不能有这种雨水，它会根本长不起来，就死掉了。甘露啊，甘露不是雨水来的，甘露很温柔的。它的水分呢是凝结的，是空气凝结出来，所以它很温柔的就在你的叶子上，在你的那个花的茎上面就结成水珠。你谁做的？没有人做的，人为的都是很暴力的东西，那就狂喷水吧，这是人为的。所以上帝用这个方法来告诉他们说，我祝福你们，用奇妙的方式来祝福你们，但是你们要悔改啊，当你们愿意与我和好，你们就不需要再担心有什么缺乏的，因为上帝说我的慈爱够你们一生使用，我的慈爱够你们一生来依靠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慈爱当中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慈爱的证据了。等一下我们要吃圣餐啊，也就是这位事啊，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不只是信上帝是真，我常说啊，我们要信上帝爱我们，怜惜我们，怜悯我们，这是我们一生的保障，好吗？好了，我时间到了啊，我下礼拜再从十三节开始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从你对啊古代的这批软弱的啊犹大人啊的应许啊再次来啊思想你的美善。是的，上帝你是何等的慈悲啊，你何等的信实。我们看见人只有背叛啊，人很多时候啊很难持守，但是上帝你却因为立约了，你就永不改变啊。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啊。你也不单是信实，而且你还带着丰盛的慈爱来对待我们。纵然你管教我们，你给我们受苦，但最终啊，你还是决定要向我们来施恩。所以你就让我们不会惧怕啊。那时候我们良心不平安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这不是环境，这也不是别人，这是我们与你的关系。所以你就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哪时候我们放下悔改，哪时候我们就复兴起来。所以把你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啊，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充满着恐惧啊，这个世人间啊有许多的担忧，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仍然还在掌权啊，就如彩虹一样啊。当初你跟挪亚说，这个太阳、月亮啊，自然的这些万物都要依然的运行。因为你在当中，你是我们的主宰，你以这为记号，所以叫我们每次看见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仰望你为我们要带来的天国，我们的心就稳定，我们心就充满着喜乐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啊，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崇拜啊。OK， 谢谢，嗯。